很，
我那个电脑会很慢哦，因为今天下午发现我去俄罗斯的时候电脑中毒了哈，然后回来我以为我把它处理好了，我把电脑重弄，但是到今天下午才发现，哎，还不对，就是我要开档案的时候，我的电脑要开那个C碟的时候，它不会开，就这个有问题。然后本来打算把我的电脑整个再杀掉，结果要杀也不能杀，就是用 Windows 识别机要开它，然后就是要把它整个再从 format 以后还是不行，就糟糕了。后来就打电话问我们一个亲戚，这种东西是越年轻越知道怎么玩，他说这个是你的那个什么随身碟的那个毒啦，那随身碟的毒很厉害，因为你用的随身碟那个毒就进你的电脑，那你所有的随身碟那个电脑又会从你毒又从你的电脑会到你的随身碟。后来我一查，我每一个随身碟都有那个毒叫做 auto run， 就是自己跑，那你一开机它就自己跑，所以它不听你的话。那弄了以后怎么重弄，所以现在很慢，没有关系，也是上一次那个地图啦齁。那首先跟不是在和平教会礼拜的弟兄姊妹邀请，我们13号是我们的那个周年60周年的庆祝会，所以如果说你们的时间可以，礼拜六我们在金华国中有一个圆游会，那整天有活动，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欢迎你们来。那礼拜天我们的感恩礼拜是在福华国际文教中心，就在新泰路跟那个新生南路那个交叉的地方哈，在卓越厅，欢迎，只是欢迎你们来哈。那如果你们有固定的教会，那就礼拜六来，礼拜天回到自己的教会，这样比较好。好了，慢一点还好，他没有死掉哈。我本来以为他会死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再看一下。对对对，我有一个助手啊，今天才上任啊。他自愿说，牧师你自己一个这样太辛苦，我帮你弄电脑，你去开始上课。我们拍手谢谢他啊。教会就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了，因为教会都是除了牧师有拿谢礼，大部分人都是来又要交钱，又要花时间，又要做事，所以除非你有一个很强的动机。为什么来这里？好，我想等一下他会出来。应该算是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个挪亚三个孩子，他们分布到全世界。那个北边那个叫什么孩子？上面那个叫什么？雅弗，至少三个背起来吧。听了一个礼拜，说什么都没有了。在打仗的，那叫雅弗啦哈，雅弗啦哈，他是在北边，南边是哪一个？南边是含，含在嘴巴的含，南边是含，东边是哪一个？闪到东边去哈，含在南边，闪到东边哈，雅弗我就不知道你怎么记的哈，那他跑到上面，而且他跑最广，你知道吗？哦，好，谢谢。就是这个地图了哈，我们复习一下。红色的部分，你其实他说北边哦，即使他到北边以后，他就往东西跑，他可以说是最广的。那你仔细想一想哦，现在的第一世界就是亚伯的后代，你仔细想一想，英国、美国、德国，哦，这个所谓世界上最有钱、科技、科学最发达的，都是亚伯的后代。就是这边，哦，所以挪亚祝福他说你要扩张哈，你要扩张啊，说的也是啊，他们占的土地也最大，他们在科学、在经济、在各方面，我想成就也是最大。那南边呢，就是韩是徽州，徽州即使是上古像埃及文明也是很厉害，可是后来很可惜的，他们就是被亚伯的那个后代抓去，真的是当奴隶了哈。那个18世纪，所以他们才用那个创世纪那一节圣经来说他们当奴隶是应该的，不是我们觉得这个有问题，因为含的孩子不是都是黑的，另外一段我会讲也有白的也有黑的， 他们也不全然都是要当奴隶的哈、哦。那北边有了，南边有，东边这一块其实最小了，非洲其实也蛮大的哈、哦。这个当然最大，这个其实只有一个阿拉伯半岛哈、哦，小小的，我们可以说是中东嘛。好、哦，中东，那中东现在是打架打得最厉害哈、哦，就是他们兄弟在这里，巴勒斯坦哈、哦，真的很厉害。那这个。重点是他们的一神论的宗教、哦、不管是回教、犹太教、基督教，都是从这里出来。所以说闪，上帝是闪的上帝，有没有、哦？所以他们对世界的贡献是宗教的贡献，这个是科学的、哦、哲学的，像那个希腊、哦、哲学家、哲学的科学，大部分是这个、哦，那中国那时候在他们里面就没有提到哈，不知道算不算的是这个后来的一支了哈。那韩其实他们在解经说韩其实是那个科技啦，可是看来看去我看不出来，就是徽州的有没有出什么很有名的科学的科技的人才哈？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宗教的，这个是哲学的，这个是科技的，那个是传统的解释。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去看那些国家，好像我不太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我们复习一下，这个亚伯他的孩子有，七个孩子，有七个孙子，是被列在圣经。我们不能说他只有七个孙子，我不认为说只有两个生孩子，其他五个孩子都不孕症，不认为这样。可是其他的怎么样，圣经没有讲，所以我们不知道。啊，列出来就刚好七个嘛，哈、哦，七个。那顺序是说闪、韩、亚伯。可是呢，在讲孩子的时候，却是从这个先讲，所以我说这个顺序上有一点问题哈、哦。这个亚伯呢，他的老大呢叫做哥们，哥面，哥们是北边的，最北边的，实际上是比这个黑海还要北边哦，他们从极北的地方来，所以苏俄那边哈，哥们。然后有一个老二叫马各，马各有名的是世界末日的时候，马各的名字又会被提出来，这是。启示录讲的，他讲哥哥马各，讲的是这个马各，同样的名字，所以将来有什么意义我们不知道。这个马各，那这两个北边呢，那第三个呢，就跑到东边去了，就是波斯马代两大帝国，就是两个联合把那个巴比伦灭亡的这个，就是马代帝国。那第四个就跑到西边，跑到西边这个是什么？是希腊。亚丸它是 Greek， 它是希腊，所以这四个，那后来三个呢是在这里哈，在中间这里哈，就是这三个我们就不太知道啊。土巴米色常常圣经一起讲他们，可是我们没有太多关于他们的一些资料哈。那最后一个是在亚丸上面是海边的叫提拉，这三个我们不太知道，在圣经查不到什么，其他的都有看到一些东西哈。那这样的话是七个孩子，那他提到哥面有三个孩子。亚完有四个孩子，所以孙子有七个，是这样子、哦、那这个哥面的孩子呢，是这个那个苏联的那个什么三小国，大概那个地方哈、哦，那个地方亚斯金啊，然后一个立法啊，陀加马是那个会打仗，然后会骑马的那个族哈、哦，然后他们这个三个是哥面的孩子，然后亚完呢，这个希腊呢。他有四个哈、哦，以利沙是那个Cyprus 的那个西边哈、哦，那他斯是最远的啊，有一个先知不是上帝叫他去亚述，他就跑到他斯去，那个叫什么名字？叫约拿哈、哦，那我们就有一点讲了，他跑到那边，就要上帝就叫一只鱼再把他叼回来，再吐出来，他就去了哈、哦，那这是他斯，那还有这个基底是。在普鲁斯的东边，所以这个岛上面有两个，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那最后一个是罗丹岛，哦，那中文翻成多丹啊，罗德岛，我们叫罗德斯哈，这是在这边。那这是亚完的四个孩子，那这样的话就是十四个介绍完了。那这个亚伯完了，要接下来我们就介绍这个韩。那韩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非洲了哈，尼罗河这里呢，下游是埃及叫麦西，上游呢，这个我们第一个要介绍。叫库什，这个喊的孩子呢，第一个老大是古什，那古什是古代的名字，今天的名字叫 Ethiopia， 这样大家知道哈、哦，伊索比亚哈、哦、，Ethiopia， 他是黑的， 它是黑的，很黑，黑的发亮，它是很黑，很黑，它的皮肤很黑。那这个是埃及，埃及就不是那么黑了，埃及的南边呐，叫什么？就是尼罗河的上游的地方啊。这个帝国，埃塞俄比亚呢？我在上个礼拜讲那个约柜的故事的时候，如果你们有在教会做礼拜，有看牧函，就知道埃塞俄比亚跟约柜有关系。那个关系是很奇怪啊。今天如果你去伊索比亚，伊索比亚的教会是 Coptic Church， 是属于那个 Orthodox。就是东正教这样的教会，所以他们的礼拜堂是屋顶贴黄金，然后圆屋顶的这样的一个礼拜堂。他们的教堂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约柜。犹太教还没有，犹太教是一定有那个 Torah， 有那个摩西五经哈。现在全世界的犹太教的会堂，如果你去看，它有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就是放一个代表摩西五经的东西，他们认为那个是最重要。可是伊索比亚的基督教会，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个约柜，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真的约柜是在他们那里，他们有一个很古代的经典，好像我们圣经这样，他们的经典有写到约柜怎么下去。那这个事情后来被一个英国的一个旅行的作家呢，把它写成一本书呢，就引起大家的兴趣，蛮有意思的。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个史实性有多少。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个约柜是。四邦女王西巴，四邦女王去看所罗门王的时候那时候开始产生变化。那四邦女王是南方的一个很漂亮的女王她那边也 有黄金啊，欧比她就有黄金啊，也有很多宝贝。她听说北边有一个国王呢，很厉害，很聪明很强盛，所以她就带了很多仆人，四邦女王就跑到这里来朝见所罗门王，问她很多问题，问什么问题她都答对，很厉害。四邦女王就真的是很佩服他哈。他参观完了很满意，明天就要班师回国的时候呢，所罗门王看这个小姐也很漂亮，所以呢那天晚上他英文叫 trick 但是就没有讲说他怎么 trick 哈。这个所罗门王就想办法让四邦女王跟他上床。好啦，上床啦，一夜情呢，刚好他那天排卵这个就没办法了。那他跟他有关系，他说万一我有孩子怎么办？那这个所罗门王说，我这里有一个戒指，你拿着戒指，如果你真的怀疑那是我们的孩子，你就把这个戒指给他。这个就像那个 ring Lord of the Rings 这个宝贝的戒指。四邦女王就回去了，结果真的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就在徽州长大，四邦女王就变成担心了，因为所罗门王在上面回去了，20岁。然后经过22年哈，这个小孩子就想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我怎么只有妈妈的？他妈妈跟他说：“有啊，你爸爸在上面，在北边的地方哈，他是最伟大的国王，他很聪明，很有钱，很有才干这样。”这个小孩子就说：“那我很想去见我爸爸。”他说：“好，但是你记得，这个戒指你一定要戴好，不能丢掉，这个是唯一能够证明你是他孩子的那个。你记不记得那个犹大？”犹大跟媳妇有一些乱伦，有没有他也是跟他要一个戒指，要一个，然后到时候他说你走，他说你看看这是谁的类似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个叫Menelik，这个王子啊，四邦女王的王子，他就带了一些人，就是上去找他爸爸。所罗门王看见这个孩子，就很喜欢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就是邀他说你不要再回徽州了，这里比较好，因为那个戒指证明他是他的孩子。就跟他说你留下来，我把王位传给你。可是你知道这个小孩从小没有看过爸爸，他只有看到他妈妈，虽然现在看见这个很伟大，他没有办法有那种新的感觉，他觉得说我还是要回贵州，那我有机会上来看爸爸，这样就很高兴，所以他坚持要下去。所罗门王怎么劝他，他就是不留在以色列。那没办法，所罗门王最后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说我这个孩子我要好好教他，因为要拜那个唯一的上帝才会被上帝祝福，那如果下去那边如果又拜别的神，那就糟糕。那怎么办呢？他就下命令他的国家里面所有的领袖的老大，他组成一个那个团队，年轻团队，陪着这个王子，20岁的王子一起南下徽州，下去埃塞俄比亚。那所有的这个千夫长的孩子，所有的老大都要一起陪他下去，就是组一个大团，那这样才能够把犹太的文化、把以色列的信仰 交给这个王子这样。那可是呢，有一个人就不下去，那个人就是祭司长的孩子。这个祭司长的孩子呢，眼看着他老爸死后，他就是祭司，他工作很轻松，而且呢待遇也不错哈、哦，那个退休金也很好哈、哦，每天都有这个 barbecue 可以吃哈、哦。他说我要留在这边当大祭司，我下去就不能当大祭司，我不去。那所罗门为了要让他下去，跟他说好，没有问题，我帮你做一个完全一样的约柜，让你们一起抬下去，那你就做那边的大祭司。有约柜，耶和华的同在祝福你啊！你要教我这个孩子，一定要敬拜耶和华。好了，就讲好了。那这个王子要走的那一天晚上，这个祭司的孩子呢，他很聪明，他说拿着这个复制品，到底上帝会不会下去不知道啊？因为耶和华是在那个约柜啊，啊，这个是复制的啊，所以半夜都人家都不知道呢，他就去调包，知道吗？调离在，他就把那个真的呢，就弄出来。弄出来他们的那个旅行的那个包包，然后把那个复制品就把它放到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根据他们说的，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连那个王子也不知道，因为王子不晓得约柜有什么，就说包包要送我这样，就说好啊，就带走啊。就走到回头去的时候，半路他们来跟他说，报告王子，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复制品。啊，他们就说，同时呢，神的祝福就到回头去了，那所罗门就开始就堕落，这就是。非洲的传说了，伊索比亚的传说。那当中呢，在埃及也流浪了几年哦，40年。当发生战争，他们就把约柜藏到一个湖边，藏到岛上，就是怕约柜被破坏哦。经过好几十年，最后终于在伊索比亚落脚，在一个小教会。那伊索比亚的这个教会呢，就派一个祭司，他的工作就是看这个约柜，要服侍他，对不对？早晚不是要烧香吗？要献祭啊，他就负责这个。那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西藏那个喇嘛哈、哦，要传啊，全世界只有这个人可以看约柜，他可以每天早晚去，就像大祭司这样，就是一个。那所以呢，他知道自己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就要跟神祷告说，下一个是谁？他就指定不是轮回啦，他是指定说下一个是谁。所以全世界永远都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看约柜好不好，然后好好服侍他。啊，如果说这个人突然中风来不及跟神问说下一个是谁怎么办，那就所有合格的祭司一起集合祷告，然后来抽签看应该是谁。所以呢，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祭司，他一生的工作就是负责看守这个约柜。他听说早期的时候他们跟那个马祖一样，就是每一年还会把他抬出来那个巡逻，四境平安这样哦，那个约柜会这样啊。后来担心那个恐怖主义会犯入，把它炸掉还是什么哦，现在就不约柜不出巡了哦，就乖乖的躲在那个教堂里面。那个教堂有名字的，你可以找到。你可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就上网打那个 Ark of Covenant， 然后打 Ethiopia， 你马上会找到一些资料。他们很认真的，他们认为，但奇怪是不是伊索比亚的犹太教，是伊索比亚的基督教啊，很重视约柜啊。这是关于这个。伊索比亚呢，就是 Kush 这个古兹啊，好、哦，所以呢，斯巴林王是在这边，那个是他的王子，后来是留在这里哈、哦，啊，这个 Kush 这边，好，我们来看一下古时哈、哦，除了刚才讲那个故事，圣经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可以看哈、哦，嗯，我这里呢，讲义呢说含有30个子孙呐、啊、哈、哦，其中还有包括那个孙子跟曾孙在里面哈。哦，我们看一下诗篇78篇，诗篇78篇51节，608页。如果是和合本新标点，和合本哈、哦，诗篇78篇51节，这里提到那个。上帝在埃及击杀长子在韩的帐篷、哦、所以韩的帐篷就是包括埃及，埃及是老二，埃及是麦西，我们下次再讲、哦、好，那我们要再看这个古时、啊、这个 Kush， 这个 Kush 呢、圣经里面有很多、哦、第一个跟你们讲到一个人、哦、那个人就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人呢、他的老婆就是古时人，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他娶黑人的小姐做老婆，所以呢，他姐姐跟大哥哥就看不起他， 说你是散族人，怎么去讨一个黑的小姐做你的老婆？那你既然讨了那个当你的老婆，为什么上帝还是只有重用我们也是上帝的选的夫人，为什么这样子？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圣经啊，圣经在民数记，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好吗？所以当时还是有一点种族歧视哦，皮肤的黑色素太多就会被瞧不起，那个时候就有了。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啊，这一章的故事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三个是姐弟然后大姐是米利暗，那老大哥是亚伦，小弟弟是摩西。其实这个米利暗也其实蛮不错的啦，因为当摩西小小的时候差一点被埃及人杀死，他妈妈把他放在河里面，这个米利暗蹲在河边看着这个小摩西啊，不要让水流走齁，保护他。所以这个姐姐其实很疼这个摩西啊，可是后来不晓得怎么样，可能觉得说那你也不是特别怎么样，为什么上帝只有对那个嫉妒还是我不知道，所以就开始讲齁。所以呢，我们看圣经说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这个古实就是 Cush， 他的特点就是很黑很黑，所以摩西娶黑人的小姐做老婆齁。米利暗跟亚伦他的姐姐跟哥哥就为了他娶了黑人的这个太太呢，就开始毁谤他，就说难道耶和华只跟摩西说话不跟我说话吗？这个话耶和华都听见了。然后括号作者啊，这里讲了一个小小的摩西的特点，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不晓得你们这个有什么感受，就是说当你在宗教团体啊，不是任何团体，开始出类拔萃的时候，你生活上的任何跟宗教有关无关的东西都可能被拿出来做攻击你的理由或是借口。那他老婆比较黑，这个跟上帝用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这老婆的皮肤的颜色有什么关系，居然也可以被拿来啊大做文章。我在想，如果有一个人在台湾的政治开始有表现的时候，恐怕连他的孩子在美国念书都会被拿来做文章或是怎么样。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在那里就是这样被人身攻击，可是摩西都没有回答。这是摩西我觉得我佩服这样的地方，当我们被这样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会 defense， 对不对？我们会起来抗辩嘛，说哦，我老婆比较又怎么样，干你的事，对不对？我喜欢她就好了，那跟我做牧师跟我讲到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老婆皮肤的颜色，你们就我大概至少我会讲这样起来答辩。可是圣经却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倒是谁动没掉一大，上帝动没掉，这奇怪，人家是在骂摩西啊，结果上帝也受不了，上帝跳出来，那这个给我感觉好像上帝是黑道老大，你知道吗？你看过那个黑道老大吗？那你有一天在酒店跟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打架，不久就有人打架来说，哎，你有没有搞清楚你跟他打架那个是谁，你知道吗？那是我的大弟子啊，你给我看看，你敢欺负他？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哪里没下面了，你知道你骂人是谁吗？那是我选的，我的仆人，你们怎么敢这样欺负他呢？上帝跳出来了，所以呢摩西不讲话呢，耶和华而且他动不了，所以圣经说忽然说你三个把你背出来，出来有话出来外面讲，不要躲在外面，明人不说暗话，到会幕面前，会幕是耶和华同在的地方，耶和华住在会幕，你这样黑道说到我地盘来，到我前面来，有话在这边讲清楚，到底你哪里不舒服你讲清楚，你对我怎么样，你为什么欺负摩西又怎么样。所以上帝就这样讲，然后他们三个出来了，耶和华就乘云降临，这个很厉害，你看那个那个开着那个直升机就说就下来了，耶和华就下来了。那结果呢，跟摩西啊，跟亚伦、米利暗就找出来，两个人出来。耶和华说：“你听我说，如果我让你当先知，我是会在你做梦的时候跟你讲话。”其实米利暗是先知啊， 明亮上帝已经给他很多的职分，可是他还是不高兴。所以耶和华说，我会在异象跟他显现，我会在梦中跟他讲话，可是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跟他面对面说话，我跟摩西是面对面说话，因为所有人看到上帝都马上死掉，可是上帝不让摩西死掉，他说我跟他面对面，他在我全家尽忠。所以这一个短短的圣经就描述摩西两个特点，一个是谦和，在人家做人身攻击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反应，没有就马上保护自己，然后再来是上帝替他这一次罪，上帝替他起来抗议，说他对我尽忠，我跟他明说不用谜语，而且他会看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他还不高兴吗？那这个如果是那个凭据，第九节就是耶和华就拂袖而去，那个他那个就呼，然后那个直升机呼就马上就不见了，就又飞去了，你就呼呼嘎再不嘎怕，还好没有打我，我就糟糕，皮肤怎么变白了？哦，原来不是没有打，是有啊，已经出了问题了，他长大麻风。当然有人就问了，那个亚伦跟米利安都讲话，为什么只有普华女生男生没有普华？我不知道，上帝就是杀鸡儆猴还是怎样，就是只有杀一个，就是让米利安麻风。哇，这个亚伦就害怕了，米利安都说啊，我怎么样？就说摩西啊，摩西啊，拜托，帮我祷告了，不要这样子了，所以摩西就为他祷告。你看到摩西的度量吗？对不对？他不只是人家攻击他的时候他没有 defense， 上帝帮他 defense 完了以后，上帝就出面处罚这两个欺负他的，摩西还替他们跟上帝祷告。可是摩西没有就放过他，摩西说他既然做不对的事情，他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反省，所以他要住在营外7天，然后才可以回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家庭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想也有很多我们可以想的话。皮肤的颜色的美纳令，就是黑色素多一点或少一点，真的会引起人家歧视吗？到今天台湾人有没有歧视比我们皮肤黑色素多一点点，并没有像古时人那么黑，只是比我们黑一点点，我觉得有，我觉得有，不是没有。你知道我们的外劳吗？我们的外籍新娘吗？一般来讲他们的皮肤都比我们黑一点点，不是黑太多，都比较黑一点点，因为他们是比较南纬度来的。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台湾帮我们工作吗？你知道我们台湾的政府，台湾人对他们的待遇吗？我们给他很少的钱，对不对？这个理由我们才请他们来，啊，这个少合理吗？他们的福利，他们的生活的需要有谁照顾？像外籍新娘他们的孩子你在意吗？还是跟你没有关系？我这次上个礼拜去开路加传道会的那个董事会，听到恒春基督教院长的报告，我很有感动。他说台湾的健保制度下面，恒春基督教医院再怎么做还是亏钱，不可能平衡的，因为现在是限量，你知道吗？你都看马波吉啊，所以每一个医院都给你定好了，因为立法院跟老百姓不准国家加那个健保会，如果说健保会要加大家都会抗议，那这个现在要选总统，没有人敢说加，好加了你就是毒药，那不加就这么多钱怎么办呢？那只好从出口那边去捏嘛，对不对？不然每年亏他也不行啊，亏倒了他一定完蛋了，所以要扛着这个就只好限量规定打折。所以他说全民健保以后，恒春基督教医院每年还是每个月都亏一百多万，每年吧，忘掉核单都亏100多万。那为什么还活着呢？因为那个有一些商店，那个什么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就是连锁店 7-11 还是什么，好像有听到他们这个可怜啊，所以他们就在那个checking 的地方，就是你买完东西要出去的地方，就同意帮他们摆一个小盒子在那边，就靠这个小盒子啊，比如说我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剩下一些零钱啊，就丢了，这样丢了他们每个月就募到100多万， 你不要小看那个小商店哦，那个全省连锁啊，那个小盒就丢丢丢你，那每个月就拿到人家奉献100块，他说这样子就平了，是靠这个来平。他说可是医院这么多员工，那没有办法做再多的事情。他说那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怎么样服务当地的需要。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外劳跟外籍新娘的孩子的需要。那个芬兰人到恒春盖医院的时候，他们发现恒春的一个特点就是风很大，落山风，所以他们用芬兰话称恒春，名字不是佛摩萨，叫做风之草。我不晓得你知道这个名字吗？这是用芬兰话写，他们描写恒春就是风的家啦，那个巢就是鸟巢，他们把恒春称作风之草。那恒春医院就把他们的一个没有用到的一个房间哦，就叫做风之草教室，让这些外籍新娘的孩子跟外劳的孩子下课以后可以到那边补中文啊，可以给他们很好的老师帮助他们。我听了又很感动，我觉得这是我们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我们既然用他们的劳力，既然我们有很多人讨不到老婆哦，啊，所以就娶他们来当老婆，我们应该考虑到怎么照顾他们，帮他们是帮助我们自己。外劳的那这个外籍新娘的孩子现在在台湾的占的百分比慢慢在增加，啊，这些人你不让他学中文，不让他学台语，将来我们老的时候就没有人纳税养我们，你知道吗？那个生产的人口那个百分比就不对啊。现在我们觉得哎，外劳没有关系，不管他们，将来这是我们要配，我们自己要承担这个结果。将来他们会变成社会的问题，因为他如果中文没学不好，学校学不好，将来他就在社会，他要活下去啊，就是往比较低阶层或是犯罪的路上，对我们不好。那我当念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很有感触的，就是台湾的整个跟以前哪里有外国人哦，现在没有啊，美国人来这边打工啊，教英文啊，哦，那当然以后台湾的经济又不好，可能这些人又会走掉，这个人就是看着钱在跑。可是当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真的对不同颜色的，特别比较黑的南方来的人，我们真的有一样的尊重、一样的在意吗？还是我们也有类似米利安跟亚伦这样子？因为他虽然是骂摩西，其实是就是秃鲁骂和尚哦，就是说你为什么跟那个人结婚？那个算什么？那你不要说别人哈，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回来跟你说：“爸爸，我要跟那个外劳结婚。”你会很高兴，还是你会说：“这个不可以哦。”其实我们在美国碰到很多台湾的移民的孩子，就跟黑人的小孩开始约会，大部分的台湾的父母都是反对到底。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不要笑啊，米利安跟亚伦。那我们今天，我们也不是什么选民，不是什么，可是我们多少还是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吧。好，这是这个摩西的哈。好，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14章。第九节。这个代表古时人是会打仗的哈，这个亚沙王呢，他起来做王的时候呢，啊，这个埃及这边古时啊，有一个国王，第九节哈，435页，古时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哈，那结果这个亚沙就跟上帝祷告，说你帮助我们，你知道哈。以色列人以前即使他们的科技很不发达，他们真的是宗教比较强，所以他们都是步兵啊，用火链。那腓力士人呢，他们就比较聪明，他们是航海，他们从叫海人从那边过就路上，他们就有铁车，就是有战车。那在平原呢，战车就跑很快，所以步兵就是背啊，没办法。所以以色列人都不敢住在平原，他们都住在因为山顶啊，他们都住在山上啊。这个古时人呢，也是会坐战车会跑，所以他就说要欺负以色列人哈，他那个有 军兵100万，战车300辆，然后就要去攻这个犹大、啊。这个王就祷告，结果后来上帝帮助这个以色列人哈，犹大人他们就赢了，古实人就跑了哈，就跑了。这是古实人也跑上来啊、跟以色列人打架哈。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以斯帖在那个历代志下后面哈。以斯帖第八章，第9节，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那个波斯帝国哦，它的版图啊，从东边的印度到最西边的古实，它有127省啊。啊，这个故事的背景是那个犹太人，当他们就是本来是被那个巴比伦灭亡嘛，后来巴比伦被波斯马代灭亡以后，那波斯马代就顺便就把犹太也管起来，然后那个国王就那个选王妃啦。对，王妃，那就最漂亮的女孩子都送过去了。那以斯帖是犹太的那个选美皇后，最漂亮又聪明，所以被选。全世界的美女都选，结果以斯帖被选做王后，因为她原来的王后脾气比较坏，比较娇一点哈。那在大臣的面前给那个国王没有面子，所以国王就不高兴，说怎么办？废掉，让所有的女人都看着她，以后都不敢对老公那么凶哈。然后就在招王后，那以斯帖就出现了。那出现呢，这个他的舅舅哈、啊、叫莫迪改，就跟他说啊，你要小心哦，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犹太人哦，如果让人家知道，恐怕你这个种族的背景会出问题。所以以色列人讲都不讲他是什么地方的。后来就有一个叫哈曼的，就是不高兴这个莫迪改，所以就想要把犹太人整个杀掉。他用尽办法让国王呢盖章，就是说哪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把犹太人杀死，这个就是希特勒的官长，就是要灭族的，要把他整个杀掉。那哪里知道这个莫迪改就想办法跟以斯帖说，哎，这个只有你有机会还这个，你要想办法。那当然故事很曲折了，但到最后是以斯帖是有把国王的心呢转过来，可是问题是那个王令既出啊，驷马难追，这个章盖出去了，所以没有办法，你国王就说好，再叫大臣来。再盖另外一张令，就是说如果有谁敢杀犹太人，犹太人可以自卫。国王盖，就是他杀谁都没有罪这样哈、啊。后来大家真的打起群架来，犹太人好像比较凶，所以别国的人都被他杀掉，他们就定一个节叫普日节，就纪念这个本来要被灭族的，后来就得胜了哈。那这个第二次盖章就在这边哦，那个第9节，第一次已经诏令出去了，不能收回来，所以他就再发第二个诏令来跟他平衡哈。所以三月就是西湾月23日，把王的书记招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还有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从印度一直到古实127省的犹大人跟总督、省长、首领。那内容就是说，那一天他们可以聚集保护自己。那如果有人要来欺负他们，他们可以把他们全部杀掉，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国王是用这样子来处理他上一次这个糊里糊涂发的那个命令哈。这个是古实代表当时波斯帝国的一个部分，所以波斯帝国东边到印度，西边到古实，这样的一个大的土地哈。好，再来我们看约伯记28章。约伯记28章19节，古时那里有矿产，那个矿产是红色的，叫做红碧玺，有没有？19节，说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金也不足与比较。这里提到说智慧比这些宝石都好，那其中有一个宝石是从古时出产的。红碧玺，好，这个红宝石了哈。好，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诗篇87篇，诗篇87篇第4节。这里提到上帝是管理全世界的人，那 代表全世界的种族呢，就提到这个拉哈伯人、巴比伦人、腓力士人、泰尔，就是推罗哈、泰尔人，还有古实人。古实人算是当中的一个啊，全世界民族的代表的一个，这是诗篇哈、好，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二十章。二十章第三节，758页。这个是这个亚述王哈、萨尔根啊，要打这个亚实土，亚实土就是那个腓力士人的一个首都嘛。他们把那个约柜就是拿到亚实土的大滚庙，结果大滚那个神就滚下来哈，那是亚实土。那、在那里呢？这个亚述王开始扩张版图，那这个往外发展的时候啊，大家了解一下那个当时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古代那个大国哈，就是在这个大河啦哦，那这边有那个两个流域，那个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所以这边呢出过大国，叫做啊巴比伦帝国是在这里，巴比伦在这边，亚述是在上游，那南边就是埃及哈。埃及啊，古时这个大帝国，这个是尼罗。那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大河，只有一条小的约旦河哈、所以呢土地很小。可是呢，它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什么叫land bridge 路桥啦。就是如果这边的国家兴旺，想要大展宏图呢，他即使不会想这个地方小小的没什么好，他想的是埃及。如果我可以把埃及征服的话，我就是世界霸王。啊，可是他要打埃及呢，他的脚就会从这边踩过去啊，因为他刚好就卡在中间嘛，真的很可怜。这个巴比伦想起来要打埃及呢，就把他们踏踏踏就踏过去就打埃及，所以他们是就是不值得打，可是要过去就顺便踩一下，就是这样。好了，那埃及如果兴旺起来，想要往这边发展呢，也就把他们踩一下过去哈、所以啊。自古以来哈，这几个小国常常都是人家的附庸国，或是被欺负了，没有办法嘛，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地方以色列国常常就是两边为难，就是我要怎么办哈？那他们好几次就是被亚述欺负啊，被巴比伦欺负呢，那他们就是到了城门下说，你要不要缴那个贡金呢、就是每一年看交多少，不然我就把你的城打破啊，投降，好吧？做雇佣国，他就每年交，那每年交了几年以后，就是觉得税务太重啊，受不了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看埃及，就看啊，看埃及强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跟埃及说，我每年给你这么多钱啊，你帮我把这个讨厌的把他赶走好不好？他们都会想这样，就是减轻税负嘛。那埃及当然好啊，他强起来的时候，他正要往北打，你来讲这刚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就劝告。犹太国的帝皇帝说：“莫做这个代志啊，不要这样，因为我们有耶和华可以靠。你有问题，你要跟神祷告，不是去找埃及啊。埃及只有什么知道吗？埃及只有芦苇知道吗？芦苇啊，瓜芒啊，然后瓜芒少啊，芦苇看起来远远看是哇，很，可是它不是大树木啊，它是那个草啊。如果你认为这个芦苇很大很可靠，你的手你试试看，你一弄下去。”芦苇倒断了，而且断了又说僵僵了，就把你的手刺个洞，所以他不止不能保护你，还可能会伤害你。他就是讲这个，而且呢，连他都可能自身难保，所以你千万不要下去找他们帮忙哈、你好好的跟他们合作，然后你祷告上帝，上帝让你强起来，你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不要靠他们。讲他们不听，所以后来呢，他就做了一个那个行动剧哈、就是。他就没有穿裤子，然后没有穿鞋子，然后在路上走，这个是他的行动剧，二十章第一节，亚述王萨尔根打发他尔叹到亚实土的那一年，他尔叹就攻打亚实土，将城攻取。那时候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要去掉腰间的麻布，那腰间麻布一去掉，那就是下半身就跑出来了，好，然后还要脱鞋子。”以赛亚就这样做，所以做先知实在是不好玩的哈、上帝叫你脱裤子就脱裤子，脱鞋子就脱鞋子，然后为了做一种预言，这个叫用身体来预言哈、他说这样子要走多久知道吗？走三年啊，以为哈、然后耶和华说， 我仆人以赛亚怎样入身赤脚走三年，做关乎埃及跟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会抓埃及人抓古时人，无论老少都要赤身露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所以你知道那个背景，这个讲的就是下面有两个大帝国，一个是埃及在北边，南边是古时，那犹太人一直想要看能不能，以赛亚说不要不要，连他们都自身难保，所以不要去找他们，就是关于这个古时跟埃及。好，以赛亚二十章，我们再看一个地方，以赛亚四十五章十四节，这提到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说埃及跟古时当然是被相提并论的，这是以赛亚四十五章。我们看到耶利米第十三章，以赛亚再下去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十三章二十三节，这个就提到古时人的黑色素的问题。古时人很黑，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就是皮肤的颜色能改吗？豹难道能改变斑点呢？如果可以，那么你这个坏习惯就可以改，意思就是说本性难移啦，古时人黑就是黑啦，就是改不了，这样的意思。这是耶利米书在这里提到古时人的皮肤的颜色。好，再来我们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蛮好玩的。古时人在圣经记载的有蛮好的古时人，在旧约有一个是太监古时人，他是救耶利米，他差点被虐待死掉，这个古时人把他救出来。在新约也有一个古时人，也是太监，他是把基督教带入徽州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圣经对古时人描述的还不错。我们来看这个旧耶利米的这个古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耶利米那个三十八章第七节，这个我从第一节来念，就是当两个国家在打仗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上帝的仆人，上帝跟你说你要去跟你们国家的人说，你们这一次如果不投降一定会死得很难看，你要不要去讲？所以我们已经被打了几次败仗了，剩下的人在那边说我们一定强，我们一定赢，大家在讲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上帝的仆人在说面供，你们这样打你们一定死得很难看，最好是投降，投降还有路走，这个就是不讨好嘛。你怎么乌鸦嘴，你不鼓励大家你就讲讲，不要讲话就好，你要来讲这个。可是上帝跟他说你要去讲，因为不投降一定会死得很难看，那你要不要讲？他说怎么死法这个马坦的儿子士法提亚，巴斯库尔的儿子基大利，士利米亚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斯库尔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你看耶利米怎么说，说如果你们不投降继续顽抗的话，不然就被刀杀死，刀没有杀死的就饿死，没有饿死的就得瘟疫死掉，所以要么病死饿死刀杀死，这个都死得很难过如果你投降你还有机会活下，如果你不投降你就包死无疑。讲这种话，这些人当然留下来要抵抗外族的人当然不高兴我想今天如果有谁就说我们就是投降中国好了就一点红没个臭头领你讲什么，我们应该大家团结起来抵抗外族啊，你这个算什么，你讲什么讲这种话。所以耶利米就不讨好，所以首领就对王说把这个人杀掉，因为我们剩下这些人呢，他是什么，是长他人威风啊，昧自己志气，怎么容许他这样呢？那大家已经很害怕了，他这样一讲的话大家手软脚软他说不行啊，那西底教这个王 没有胆了、啊、哈、哦。那时候已经不晓得怎么办，就说啊，反正你们要那怎么那，你们去做好了哈、哦。啊，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不管把他判死刑，他们就把耶利米抓起来哈、哦，把他抓到牢里地牢，然后呢，那里面还有一个洞、哦、地洞，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泥巴，然后就把耶利米泡在那个泥巴里面啊、哦，不给他吃东西，给他吃一点点东西哈、哦，要把他饿死了，要把他虐待死啊。哦，那结果呢？哎，这个古时人出来了哈，这个古时人哈，第七节，王宫的太监古时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把耶利米下了牢椅，那时候王就坐在便雅悯的城口哈。以伯米勒就从王宫就说：“哎，他可是上帝跟他这样讲，他也不是什么坏，啊、怎么这样就把他饿死呢？这样不好吧？哦，啊，这个国王呢就说：好吧，那么你就派一些人去把他拉出来好了。”那所以这个国王很明白的，就是说看什么人说什么话，他已经很柔软了，根本没有办法做什么决定。所以这个古时人太监啊，就带了30个人哦。那你知道他怎么就把他拉出来？他已经受到哦，让这个太监呢不敢就用绳子把他拉，话说绳子把他一拉起来啊，只有两个手起来，然后身体还在下面，就是糟糕了，就把他昏尸了。所以呢，他就带很多破布啊，或什么，然后跟耶利米说：“哎，你这个破布哦，把那个绳子弄好哦。”啊，鸽子窝下面哈、哦，啊，不然一弄的话，鸽子窝就受不了了，因为他可能瘦的被饿的不像啊，慢慢包好，啊，慢慢拉，不能把它拉断哦，啊，就慢慢从那个牢里面把它拉起来、哦、你看他那个描写的很有意思哈、哦，十一节，以伯米勒带人去啊，到了王宫，还要取些碎布啊、破烂的衣服啊，用绳子垂下去，啊，还要跟耶利米说，哎，这火哦，你也够难看哈，那个鸽子窝下面哦，稍微垫一垫。不然后你太瘦了，那个瘦不了，我们叫一单哦，到时候你那个弄断了也不好哈、哦。就这样子把耶利米救起来哈、哦，耶利米才没有死。后来他们真的是耶利米讲的没有说，他们真的国破家亡，所有人都死掉，耶利米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耶利米是被掳去的其中的一个先知哈、哦。他就讲说到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谁，谁是上帝托他讲话，我们就晓得哈。这是这个古时人哈、哦，这个是太监了哈、哦。好。再来我们看以西结30章，以西结30章第4节，这里提到耶和华将来会审判全世界的人，当然包括古时啦哈。他说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的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就有痛苦。第5节，古时人、弗人、路德人、杂族的人、古巴人都要跟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这代表他们都要受审判。最后我们提到新约的这个古时人哈，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8章。《使徒行传》第8章哈，第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加萨，这是加萨走廊的路上去。”然后圣经说：“那路是什么？旷野。”腓力就去了。不料，啊，圣经怎么说？有一个什么人？伊索比亚，挂号小字写什么？就是古时啊，这样了解吗？古时是古代的名字 Kush， 即使他现在的名称叫做 Ethiopia， 就是伊索比亚。他说有一个也是太监哦，这个人是在女王有没有？伊索比亚女王哦，那个女王叫甘泰基，他是什么？财政部长有没有？他是财政部长哦，是蛮大的。可是他是属于那个犹太人称作 God Fearer 哦，犹太人很好，犹太人说上帝选亚伯拉罕的祖宗祝我们这个。可是有一些人看到犹太人被上帝祝，他说那我可以不可以？规划，我可以不可以成为你们那个？他说可以啊，参加割包皮。如果你割包皮，你才可以加入我们，因为我们全组都是割包皮啊。如果有些人就是愿意规划这个犹太人，他就要割包皮，这个就是归入的。那如果有人不割包皮，他也是很希望来拜耶和华，那个就被称作没有那个叫做啊 God Fearer， 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世界人有3种啊，其实4种，一种是犹太人是选民，一种是割包皮的外国人。就是他愿意守我们的律法， 一种是他没有办法割拜，可是他还是很羡慕到犹太人这样拜上，这个叫 Godfrey， 那个哥尼流就属于这个Godfrey。你可以说美国人说有一种是美国公民，有一种叫做绿卡，有一种是有那个签证可以到美国玩的那个，这是这样三种的。那这个埃及这个不是这个 Ethiopia 这个算是那种第三类，他是 Godfrey， 他是外国人，他是财政部长，可是东东啊，但他们都是那个宗教的，我说那个一神宗教很重要，就是朝圣。正在麦加有没有？一年几次要朝圣？以色列也是一样，以色列也是要朝圣啊。以色列男孩子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要到耶路撒冷，要过节嘛。那过节的时候，这些虔诚的外国人他们也会来过节。那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也是这样来过节啊。可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啊，所以你们在念什么希伯来文他听不懂啊。可是他很虔诚啊。所以要怎么拜就跟着怎么拜啊，拜完了要回去呢，在他的路上呢无聊就也是拿着圣经在看，看不懂。啊，这个背景背后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那个执事。我们两个礼拜以后我们教会要选执事，你知道执事做什么吗？执事就是给人家吃爱餐的。我们教会就是那个邓维新的啊，因为当时是这样子，那个基督教开始传开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是属于我们叫做低收入户，因为有头有脸的人才不会去相信什么死人复活啦，什么那个在讲什么嘛，对不对？啊，这些没有饭吃的，听说教会很有爱心啊，去就有饭吃呢，就跑来了。台湾早期基督教不是这样传的吗？对不对？如果家里是有什么秀宅哈，什么才不会去听那个听什么？啊，可是那个没饭吃的说，如果你去听了，就有面粉啊，有什么？反正我饿得要死了，我就排啊，去排啊，对不对？给讲听。所以到教会大部分是没钱的，少数有钱人来教会，看见那么多没钱的，可是牧师每天都说要爱人如己啊，所以他们就把房地产就卖掉了，每一天做礼拜就讲不明混，这样知道吗？礼拜完了就分，啊，可是分呢也不能乱分啊，你要拿那个。区公所给你的那个平衡证明啊，对不对？你要拿个证明啊。啊，可是那些分的负责分的都是没读书，那几个使徒啊，他们是抓鱼的，他们不会看希腊文啊，他们会讲一点亚兰文。啊，那个外国的那个信徒啊，拿那个外国的那个平民证来，他看不懂啊，这什么啊，他就没有分给他，没有分给他，不久就有人就抱怨了，说你们那个偏心啊，你们希伯来人都分，那我们一样是先生死掉，为什么没有分到？那这个牧师就很难过，说我应该是拼命传道，现在为了分这个分到挨骂哈。他说我们找一些哈，这个有念过外国文的，那个 ABC 哈，懂英文的，他们比较不会发生这种问题，让他们来分。执事是这样开始，就是帮助传道人可以处理教会发生这些打击打八事。可是这七个被选出来的执事啊，他们分了以后才发现中还有几个人很有口才，他不只会分得很好，他会讲道，所以神就用他们。所以不只是执事，就是只有分东西，还开始讲道。一个太有口才，就会人家嫉妒他，就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个叫尸体反。另外一个呢，他就到处跑，他怕被打死，他都那记得那个他们在犹太，那耶稣跟他们说不要只有在这里哦，你还要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还要到撒玛利亚，跑撒玛利亚就是这个腓力。他拼命去跑外地啊，啊，传福音，他有口才，他孩子也教人啊，他四个女儿都做先知，在教会都很有领袖才干，啊，所以他去那边一传呢，一堆撒玛利亚人信耶稣，他就盖教会。那这个使徒说糟糕呢，这个是执事啊，他神学没有毕业，他跑出去，都面包的，怎么讲的教会那么多？赶快派一个长老去看看他们有没有问题。发现不错，他讲的还不错，啊，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这个腓力在撒玛利亚施工做得很好。然后上帝跟他说：“腓力，今天你就不做这个教会，交给别人。”哎呦，好，报告上帝要去哪里？他说：“去加萨走。”上帝啊，还无人呢，那里只有石头啊，旷野。哦，这边有人，而且教会正在兴旺。那，你叫我去那里啊？被撞上。可是腓力没有抗议。好吧，你说教会交给别人，他就跑去了。啊，这个人应该是火战车，你知道火战车吗？切越都快啊。想要造很会跑，因为那个太监是财政大使，所以他坐马车啊。那腓力呢是恰卡，因为他们也没有车啊，他是用跑的。上帝说你就去， 所以你看一个人用马在跑，那个人就这样在那个马旁边，你可以想象他很会跑，他不能喘，还要问跟他讲话，问那个太监说：“哎，啊，你在打仗哈？”他讲话嘛无修养，你念懂吗？他那个太监也很诚实说：“无啊，那有啊，我在外国人，那你们那个我看不懂啊。”不懂我可以讲给你，可以啊，啊，拍姐拍姐，老师你上车来哦，你让你这样跑不好意思，就是把他请上车，啊，在车上那个跟他讲说，哦，什么他为我们像羊在羊毛的手下不发声，为我们受苦，啊，这个黑人啊，听了就很感动，就说哦，啊，没有，啊那我要怎么信他？哦，他本来是犹太教，知道吗？他是去耶路撒冷是去朝圣的。啊，才听到这个人说，哎，犹太教不对，你要信基督教，那个因为你信的是耶稣。哦，那，啊，这样好啊。那他说，那可是我现在刚好要回去上班了，在路上，那我要信耶稣怎么办？他说要受洗啊。然后就刚好加少总跑到有一个地方说，哎，叫我罪可以洗吗？那威利说好啊，没关系啊，要洗就洗吧，就把他拉下来就洗一洗啊。啊，这个人就把基督教就带到非洲去，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啊。所以圣经蛮好玩哦，我们觉得黑人被咒的有没有？挪亚醉酒的时候不是说韩啊，那个韩的儿子啊，那个迦南啊被咒诅啊什么，可是看起来在旧约也有一个很好的古时人，就是旧耶利米，对不对？在新约也有一个很敬畏上帝，他本来是拜犹太教的上帝，后来他听到归理以后，他就愿意来做基督，就把基督教带到非洲，也是古时人，就是这个黑人啊，哦。我们慢五分钟开始，我们慢五分钟结束，没给人批，我们来祷告。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古时人伊索比亚人他们皮肤的颜色比较黑，我们就看见摩西的太太因为这样子被歧视，我们也看见很多白人就认为黑人应该当奴隶，即使不止这样，我们想想我们台湾人对这些比较黑的是不是也有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忽略滥用，没有疼惜他们。求主帮助我们，上帝你疼爱所有的人，不管他的皮肤颜色是怎么样。我们看见在旧约这么一个拯救你的先知耶利米的这样一个古时人，在新约我们看见一个他听到真道以后，他就有勇气就愿意来跟随你，把基督的福音带到非洲去的这样的古时人，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学习能够疼惜所有的人，不管他皮肤的颜色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你这样的爱所有的人。我们要回去了，让我们平安地回到家里祷告，我们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